我们开始上课，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听你自己的话语，恳求主给我们一颗真正渴慕主的心，让我们实在是把主的话当话，让我们真的是敞开我们的心，以顺服的心来聆听，也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把主的话真是听进我们的心里面，好像先知旧约先知把主的话吃下去一样。主啊，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子来学习来认识你，我们求主你自己来圣灵来做工，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只有人的话语是没有能力的，只有人的话语是不能够荣耀神。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自己来帮助我们说的和听的都能够顺服圣灵，都能够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来认识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礼拜讲到灵修生活的定义，我们从神的创造来看，因为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见神造人，最初神跟人之间是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应当以敬拜和顺服来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人类犯罪违背了神的命令，我们堕落的结果就使得我们跟神的关系隔绝。然而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中间这道拦阻就被除去，也就是说罪使得我们与神隔离，但是借着基督的救恩，这个罪得到赦免，而且我们不但是得着罪的赦免，得着称义的地位，神也给我们有能力可以活出一个生活跟我们称义的地位相称，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继续的来到神面前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换句话说，在基督的救恩里面，使我们能够回到当初神造人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新约最后启示录第21章22章，在那里讲到最后神的救赎完全实现的时候，是我们要神要支搭帐篷在人间在我们当中，意思就是说神要与人同住。而在启示录21章22章的描述，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回到当初伊甸园，在那里我们看见有新耶路撒冷城，城墙的根基都是宝石。我们上礼拜讲到在创世纪伊甸园有各样的宝石，我们也看见有生命树，而且有河流，这都是当初神造人为人预备住处，安置人在伊甸园在伊甸的一个园子当中，并且呢他要人敬拜顺服他。所以我们就解释什么是灵修生活。灵修生活基本来说不是为了预备主日学，不是为了预备讲道，不是为了预备教导或者预备侍奉，也不是只是有一个外在的形式，读了经祷了告这就是所谓的灵修生活。灵修生活基本上就是必须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所得着的永生，这个永生的意义就是我们得以认识神，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可以跟这位生命的主不再隔离，而跟这位生命的神有这样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那所以我们的灵修生活基本上就是我们整个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应该是跟神之间有一个不断的这样的一种相交相互的彼此相交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我们开车，我们可以有祷告，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不断的跟神之间有这样的相交。然而我们也需要在每一天特别把一段时间分别出来，我们需要专心的到神面前，专一的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来亲近神，来跟神建立这样一种个人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灵修生活有什么重要性。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这段经文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念，来，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好，我用这段经文来谈到灵修生活的重要性，因为这段经文主耶稣他在他钉死之前最后晚餐的时候跟门徒所讲论的这段经文，实在就很清楚的把灵修生活的重要性把我跟给我们说明出来。首先我们看一开始耶稣就提到他是真葡萄树，而我们跟随他做门徒的人是树上的枝子。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关系。基督是树，我们是枝子，这是一种生命的关系。因为枝子的生命是来自于葡萄树，枝子不能够独立存在，这个枝子必须连于葡萄树，枝子连于葡萄树，这个枝子它才能够是一个活的枝子。同时这棵葡萄树它的生命是透过枝子来结果子，所以基督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很清楚他的门徒跟他之间就有这种生命的关系。基督的生命是在我们的里面，而基督借着我们，透过我们来结这个果子。当然我们跟基督有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结合，是因着我们对他的信心，也就是我们悔改信靠基督，这样子的人就与基督联合，就有一种这种联合，这种联合是一种生命的关系，我们就从他领受了他的生命，而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透过我们来结果子。那这是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很清楚的显明我们跟基督之间有这种生命的关系。但是在第三节，耶稣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里耶稣提到他所讲给门徒的道，道这个字跟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十四节道成了肉身，这个道跟这里耶稣说 我讲给你们的道是同一个字。这个字呢，主要是讲到耶稣全部的教训，他所有一切的教训，包括他所是，也就是说他这个人 who he is， 以及他所做的。所以这里门徒因着耶稣所讲给他们的道，是包括整个耶稣的教训，耶稣这个人他所是，他这个人 他整个本质，他的属性，以及他所做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这个道就成了肉身。那耶稣所讲给他们的道，就是第一章那个道成了肉身那个道。因此在这里，这个道，耶稣所讲给他们听的道，不仅是一个口里的教训，也是就是耶稣自己，因为他就是那道，道成了肉身。而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以及他整个所有一切的教训，就是这里所说的耶稣讲给门徒听的道。这是为什么他说你们已经因为我讲给你们的道就已经洁净了。所以耶稣他的教训，他所做的，他为他救赎我们，他所做的一切，门徒已经凭着信心领受了。当门徒凭着信心领受耶稣所说的话，耶稣他是谁，他们领受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他们也领受他所告诉他们他要为他们的罪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门徒以信心来领受这一切，他们就从罪中得洁净。所以耶稣这里说，你们已经因为我讲给你们道就得了洁净。他们从罪中得洁净，而且得到能力可以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这里耶稣所说的，就跟前面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所要讲的其实是相同的意思，也就是说内容是相等的。因为这里讲到耶稣的道，耶稣自己本身就是这道，而因着他所做的，他所示的，以及他的教训，门徒凭着信心接受，他们就从最终得洁净，他们就领受了基督的生命，有能力来过圣洁的生活。那就跟葡萄树枝子是一样的意思，因为葡萄树是生命，枝子是从葡萄树来领受这个生命，然后透过枝子来结果子。所以在这里耶稣所强调的都是强调枝子跟葡萄树之间是一种生命的关系。既然我们与主之间有所具有的是一种生命的关系，不是我们今天常常看到许多的时候基督徒只是口里认他为主，但是却跟这位所信靠的神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从平常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的生活，我们所过的生活，好像神不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只是点缀而已，甚至根本他也不扮演任何的角色，我们只不过礼拜天到教会来做礼拜而已。这不是耶稣所说的，耶稣说的门徒跟他之间就是这样一种生命的连结，以至于接下来耶稣就给门徒一个命令，他说你们要常住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我们中文翻成常在，原文是住在。耶稣就给门徒一个吩咐，他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既然这是一种生命的关系，所以就必须继续不断的来维系。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一个枝子如果被从树上剪下来，这个枝子就会枯干。所以枝子本身是没有，不拥有生命的，枝子本身不拥有生命，它必须是连在这个树上。因此这种生命的关系就是必须要继续不断的去维系。这个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它要依靠葡萄树来维系它的生命，然后它才能够结出果子。所以如果枝子是在葡萄树上，那么这个活的枝子就是真正是在葡萄树里面，而葡萄树的生命也就真正在这个枝子里面。所以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我也住在你们里面，这是一个互相的彼此的内住。然而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这是一个命令式，在原文是一个命令式，就表示我们有责任，这是我们的责任。他说我们要住在他里面，这是我们人的责任的一方面，我们需要住在他里面。那我们等一等会解释到底住在耶稣里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就有一种这种彼此互相的内住。同时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是一个现在式，这个动词是一个现在式，就表示这必须是继续不断的住在他里面，不是偶尔。我想我们从植物就很清楚，这个枝子不可能说有一段时间跟这个树葡萄树不连接。秋天我们看到叶子为什么会掉下来，就是在叶子跟这个枝干之间就开始长一层东西，我现在不记得那个名字，这一层东西就使那个养分断绝，所以最后这个叶子就枯干就落下来。那么所以耶稣就要门徒，你可以说是命令他们必须继续不断的住在他的里面。我们有一个责任这是我们的责任。这种生命关系的维系虽然是一种彼此的内住，但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必须要住在基督里。那什么是住在基督里呢？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从约翰一书来了解，因为约翰一书也是使徒约翰所写的。那么在约翰一书里面，他一而再再而三提到住在主里面或者在子的里面也在父的里面，用的语言 是相同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24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24节，使徒约翰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这里使徒约翰说，我们如果做什么，我们就可以住在子里面，也可以住在父里面呢？他说要把你们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面。起初所听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福音。你们要继续不断的来相信所听见的福音，那么你们就住在子里面，也就住在父里面。所以这里很清楚，基督徒的信心必须是继续不断的，绝对不是只是我们做过决志祷告，我们受过一个洗，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相信所听见的福音。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用信心来顺服听从我们所听见的福音，那么我们就住在子里面，也住在父里面。第二段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第3章23节到24节。23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里给我们解释住在神里面或者住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遵守神的命令，他就住在神的里面。那么这里解释神的命令，主要他把它综合成两方面。第一个就是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第二个是照他的命令彼此相爱。那信耶稣基督的名还是一样，这种信不是只是理性的知识，一方面我们当然要有真理的知识，同时我们必须在理性上明白，但是信心包括顺服，这种信基督的名包括降服于基督，过一个以基督为主的生活。所以神的命令是要我们这样子来信靠他的儿子，而且 遵守他们的儿子的命令来彼此相爱。如果我们这样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住在基督里就是遵行神的命令。我们看第三段经文，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五节。四章十五节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这里我们看见什么样是住在基督里呢？就是继续不断的承认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继续不断的来承认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跟前面说继续不断的相信所听见的福音意义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是这样继续不断的承认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们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那么当然在第十六节他也提到，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因为前面第三章有讲过，我们要照神的命令彼此相爱，那么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这里呢也再一次提到爱，神就是爱，如果我们住在爱里面，那么我们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就住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从约翰一书来看。然后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再从约翰福音十五章本身再来看看住在基督里到底是什么意思。等一等我们再把这些经文做一个总结。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这里耶稣说，你们如果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这是耶稣在前面他吩咐门徒要住在他里面，这样子他也住在门徒的里面。他恐怕门徒以为住在主里面是一种很神秘的一种主观的经验，所以呢他到了第七节他就来做一个解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一个人如果是住在主里面，就是我们有一些神秘的经验，我们有一些自己个人特殊的经验，我们把那些很神秘的特殊的属灵经验就把它画一个等号，认为就是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自己来决定所谓的属灵是什么，因为我有这个经验，你没有这个经验。所以耶稣恐怕门徒对于住在主里面有这种的误解，以为只是一种主观神秘的经验。所以接下来第七节他的解释就让我们看见，住在基督里就等于基督的话住在我们里面。那么基督的话住在我们里面，就等于住在基督里面，就等于我们住在基督里面。因此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是住在耶稣的里面的意义呢？住在耶稣里就表示耶稣所说的话是深入门徒的心中，深入门徒的思想，而这些话那么深那么丰富的储存在门徒的思想和他们的心里面，以至于他们效法基督顺服基督就成为是最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换句话说，基督的话是这样子深入，这样子丰富的储存在门徒心中，这样子深刻的深刻的已经等于住在门徒的心里面，那么门徒所思所想就完全是基督所思所想，所以他们效法基督顺服基督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那这就是所谓的住在主里面。我们换一个说法，我们可以说住在主里面，住在基督里面，意思就是顺服基督，跟我们刚刚看约翰一书说遵行神的命令一样的意思，或者说遵守基督的话， 顺服基督的话，这就是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内在的属灵，真正的属灵状况是眼睛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外在有没有遵守基督的命令，这是眼睛看得见的。所以这个外面眼睛看得见的，我们是否遵守耶稣的命令，这样子的一个试验，就成为内在人的眼睛看不见的那个真正属灵生命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试验啊、可以表明这个内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所以耶稣说，住在我里面的，我的话住在他们里面，也就是说我们住在耶稣里面，我们是顺服遵守他的命令，那这个就可以显出里面我们真正的属灵的生命。这是耶稣给门徒的一个解释。换句话说，他不要门徒以为所谓的住在基督里就是一种没有客观标准，完全是主观的神秘的这一种经验。耶稣说得很清楚，住在他里面就是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是这样完全深入丰富的储存在我们心中，好像诗篇所说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就是这样子。这就是住在基督里。然后我们再看15章的第9节第10节，这里呢是耶稣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跟第7节相同的要点。耶稣首先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所以呢，耶稣同样提出一个命令，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前面耶稣说，你们因为我讲给你们道已经干净了，所以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这里耶稣是说，我爱你们，我对你们的爱跟父对我的爱是一样的，所以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面，是讲同样的事情啊，用不同的方式表达。那么但是同样的，耶稣恐怕门徒以为住在耶稣的爱里是一种很深奥、很难去测度的一种经验，所以耶稣马上就做了一个解释。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所以耶稣既然说他爱门徒像父爱他一样，那么父爱他，他怎么样住在父的爱里面呢？他说他是遵守父的命令。因此我们怎么样住在基督的爱里呢？就是效法基督一样的，基督借着遵守父的命令而住在父的爱中，我们也借着遵守基督的命令而住在基督的爱中。所以很清楚，我们知道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的爱里，就是遵守他的命令。耶稣以自己和父的关系来做一个榜样，父爱他，他怎么样可以继续住在父的爱中呢？就是借着遵守父的命令。同样，他爱我们，他爱我们的爱跟父爱他的爱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继续的住在他的爱中呢？就是遵守他的命令。所以耶稣在这些约翰福音15章跟约翰一书哈，使徒约翰他从这些他所讲解关于住在基督里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什么是住在基督里呢？或者说什么是住在主里呢？住在基督里就是我们恒久的，继续不断的，时时刻刻的相信而且顺服基督，并且遵守他的命令，这样子的人就是住在基督里。所以住在基督里很简单，我们乃是每一天都做这样的抉择，这是每一天的，这是继续不断的。我们每天都选择，我们要离弃我们的罪，转向基督，我们相信他， 我们信靠他，我们顺服他，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这就是住在基督里。那么当我们明白住在基督里的意义，我们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要住在基督里。我刚刚说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这是一个命令式，这就是我们需要，这是我们责任，表示说是我们要做的。那么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唯一的主要的途径就是借着所谓的灵修生活，因为只有借着这样子灵修生活，我们才有可能真的是让神的话，让基督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可能借着灵修生活，我们是不断的离弃罪转向基督，我们也在灵修生活里面不断的，我们也许是会有挣扎，可是借着灵修生活，我们可以来面对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可以面对我们胜不过的试探，我们在这样的个人跟神的相处当中，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来转向基督，来顺服他，而且随从圣灵，那么这就是我们跟基督可以在生命上来维系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关系，那么基督也就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有一个相互的一种内住的关系。好，所以这是首先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见灵修生活首先的重要性是让我们可以维系跟神之间这样一种生命的关系，这个维系就是借着住在基督里，而住在基督里我们知道怎么能够达成呢？我们就是要借着我们的灵修生活。好，那么第二方面灵修生活的重要性，这里提到结果子，我们如果借着灵修生活，也就是说住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多结果子。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结果子的意义，这个枝子能够结果子，是因为它恒久的来倚靠这个葡萄树的结果。这个枝子如果跟树分开，不可能结果子，所以所结的果子是它恒久的来倚靠这个葡萄树来结出的果子。所以什么是果子呢？果子就是基于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必须强调你要能够结果子，我刚刚已经在说是要连于这个枝子，要连在树上，所以必须是基于我们的信心，恒久的倚靠基督。这个果子不可能靠人的自己的血气，不可能靠人的努力所结出来的，真正的果子是基于信心，恒久的倚靠基督而活出的整个基督徒的生活，这个是果子。那么这样子的基督徒的生活就能够为基督做见证，而吸引别人，吸引更多人来归向基督，所以这样子这就是所谓的果子。所以果子我再说是必须枝子连在树上，因此我们就必须基于信心，从起初的信心，从我们悔改接待基督的信心，我们站在这个信心上，继续不断的借着这样的信心，继续不断的来倚靠基督，我们过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这样子所活出的一种生活就是这里所谓的多结果子。而我们活出这样的一种生活，就能够为基督做见证，可以吸引许许多多还不认识基督的人也能够成为基督徒，那这个也包括在这个果子里面。所以这就是耶稣说的，你们是枝子，枝子连于葡萄树呢，就能够多结果子。所以我们从这样子来定义这个结果子的意义。那当然在这一段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一段圣经的上下文有列出一些具体的，给我们列出一些具体的所谓的果子的表现，包括第七节有效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就必神就给我们成就，有效的祷告生活， 包括十一节喜乐，我们如果住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还有十二节，我们要彼此相爱，像基督爱我们，这个爱也是这个果子。那这是在这里十五章上下文，还有第十五节，十五节，对不起，是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成。这里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这里的果子是指领人归向基督。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 mission 啊，我是基督差我们去，所以差我们去结果子。那在这里是指的新的信徒，所以在十五章的上下文给我们列出一些方面的果子，包括有效的祷告，包括喜乐，包括爱，包括领人归向基督，或者说领人成为基督徒啊。那当然在新约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文也给我们列出一些其他方面啊，是属于这个果子啊。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那个果子是单数，这是果子，保罗只是列举了这九方面，我们还可以再列。那我们看到仁爱、喜乐、和平，这个爱跟喜乐在这个我刚刚提到约翰福音十五章也有啊。那么还有一段经文在新约列出一些果子，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那里彼得说，我们已经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这些都是啊，这些是除了刚刚我们看的这约翰福音以外列出一些的果子啊，列出果子的一些经文。好，那么我们明白什么是果子。在这里第四节，耶稣说，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想这句话很显而能够明白，我不用多解释。我们刚刚也已经一再强调，枝子不在葡萄树上是不能结果子，所以耶稣说，我们如果不住在它里面，我们也不能够结果子啊。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如果我们住在基督里，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耶稣这里所说的是一种有机体的生长，我们知道是一个 organic， 一种有机体的生长。当枝子留在葡萄树上，枝子就从葡萄树的生命受到从葡萄树而来的生命的驱使，这个枝子内在就开始生长，以至于最后这个枝子可以产生果子。那这个是一种，我刚刚已经一再强调，是一种生命，是一种 organic， 是一种有机体的生长。所以呢，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增大。所以今天不管是基督徒也好，不管是基督教机构也好，有时候我们所有的是一种外在的增大，我们不是真正是一种里面生命内在生命的增长。所以呢，可能我们是人数多了，可能这个基督教机构有很多的所谓的事工，推展了许许多的事工，好像是增大了，但是呢，这些只不过是在模仿所谓基督徒的见证，基督徒的行为，却不是真正是从里面的生命所产生的果子。 换句话说，不是受内在生命的驱使所产生的果子，所以这些不是果子，这些不是果子，这些只不过是死的一些结晶。我们知道结晶哈、啊，你把一根线放到那个饱和的糖水里面，它会开始结晶，所以结晶会越来越大。那么我们如果只是一个外面的增大，结晶本身是没有生命的，那只是一种死的增长。可是枝子结果子，那是内在生命的驱使。所以啊、今天我们基督徒看的都只能看外貌，我们看的都是外面，我们没办法，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我们没有最后的判断力可以来判断这样的一种增长，这样一种行为，这样一种所谓的基督徒行为跟见证到底是不是真是从里面生命的。但是有一件事很清楚，如果这不是从里面生命力的驱策，就不是结果子。那等等我们会最后讲到真假门徒，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就真是我的门徒。那么我们会看到，如果只是一些死的结晶的话，这个东西不是从神来的，也不能够荣耀神，而至终可能这个所谓的枝子也根本不是枝子。所以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所以这既然是一种生命的驱策所产生的果子，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住在基督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倚靠基督，我们很久的在属灵上来吸取基督的生命。那其实什么叫吸取基督的生命，好像是很好像是一种很属灵的话，可是把它说的具体一点，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我们就是要让基督的话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自己讲过，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也就是说圣灵是有赐生命的能力。从旧约看，圣灵就是赐生命的灵。如果大家记得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都是枯骨啊，然后神说这些枯骨要成为一支军队，他就听到这些枯骨之间开始联系在一起，然后上面长了筋，上面包了肉。但是最后呢，神吩咐以西结说要向他要吩咐这个吹气啊，那这个灵进入这个枯骨就成为一支大军。所以在整个旧约圣中，圣灵最清楚的一个特质就是赐生命。而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他也说人必须重生才能够进神的国。可是什么是重生呢？就是从水和圣灵生。换句话说，这个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也是圣灵所赐的。所以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不是肉体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着乃是圣灵。然后耶稣说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说的话就是灵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被圣灵所充满的。我们看见他受洗的时候，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圣灵降下就住在他身上。而且约翰福音第三章说父赐给他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他是被圣灵充满，因此他就 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耶稣说他所说的话就是灵，意思就是说他所说的话都是圣灵在他里面所圣灵在他里面所说出的这些话，所以是圣灵在他里面的一个产物。而且呢因此他说就是生命。如果适当的来了解基督说的话，并且把这个话吃进去啊，或者说把这个话用顺服的心接受，必须按着正义来了解啊，正确的了解基督的话，并且顺服听从基督的话，那么就能够产生生命。所以呢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倚靠基督，我们很久的这样从基督来吸取在属灵上的这个生命，那么我们就必然 再结出这样的属灵上的果子，而且可以多结果子。所以耶稣说，你们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可以多结果子。所以灵修生活住在基督的里面为什么很重要？因为跟我们结果子有很密切的关系。只有住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结果子，而且才能够多结果子。我们今天绝对不要只是看外面的热心，外面的火热啊，外面的做的这一切。我们等等会看一节经文，即使是传道赶鬼，这些东西不一定真正是我们自己生命所结出的，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结出的这样的一个果子。那第三，为什么我们的灵修生活很重要呢？第七节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有效的祷告。刚刚我们已经讲了耶稣的话，我们如果住在他里面，他的话就会住在我们里面。那在这里，这个耶稣的话这个字在希腊文跟前面第三节他所说的道是不同一个字。这里耶稣的话是指所有耶稣个别的讲论啊，所有耶稣个别的讲论。所以呢，如果我们住在耶稣里面，耶稣所有所说的话，这些个别的讲论就会住在我们里面。那么当然，这些耶稣所说的个别的讲论的话，把它集合在一起，就成为第三节所说那个道。我们刚刚说道是包括所有耶稣的教训和耶稣自己本身。那么不过这两样，我现在只是把那个啊，它在用字上有区别让大家了解。当然这两样基本上我们也不需要把它划分的非常的好像说把它切割的变成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哈。就是耶稣他所教训我们的这些他的教训。那这些教训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刚刚说了，就是这些教训很深入的而且丰富的存在我们的心中啊，就好像是住在我们心里面啊。我们如果用居住的这样的比喻来看的话，基督的话就是这样子深入的，这样子深刻的，而且这样子丰富的储存在我们心里面，以至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愿望都跟基督一样。我们的思想愿望都跟基督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想的都符合神的旨意。这样子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就是奉耶稣的名求。那么在14章12节13节耶稣已经应许门徒，你们如果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要为你们成就。因为这些都是合乎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这样子啊，把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所想的都符合神的旨意，我们所愿望的都符合神的旨意，那我们就是奉耶稣的名来祈求，那么神就必为我们成就。所以这个住在基督里就跟我们能不能有效的祷告，能不能够真的是有效的祷告，就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我想我们今天都在学习怎么样祷告，我们也很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有一个有效的祷告的生活。那这里给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必须住在基督里，而我们的灵修生活就是让我们能够达成住在基督里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所以呢，我们要能够有效的祷告就跟我们的灵修生活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有效的祷告，神就为我们成就，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多结果子啊。我们的祷告是按着神的旨意，神就为我们成就，而既然是神的旨意，这个我们的祷告得以成就，也就是在我们身上能够结出果子来，就能够在我们的整个生活当中结出果子来。那第四，为什么这个灵修生活有很重要呢？接下来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所以我们能够多结果子， 就是让神可以得荣耀。那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整个灵修生活我们很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让神得荣耀，或者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灵修的重要性，就是让神得荣耀。那么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是首先要先说，我们能够多结果子是因为神的儿子他的救赎的工作所带来的结果，我们能够多结果子是因为这个枝子连在葡萄树上，葡萄树的生命透过我们结出这样的果子。我们能够多结果子是因为神的基督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思所想所愿的都是符合神的旨意，神就听我们的祷告来成就这个祷告，以至于我们就能够结果子。所以我们能够结果子，换句话说，完全是借着神的儿子而使我们能够结果子。因此我们能够荣耀神，不是我们能够荣耀神，我们能够荣耀神是我们借着神的儿子就得以荣耀神。而这也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不断说的，父啊，我已经荣耀了你。这是耶稣荣耀父神的一方面，耶稣荣耀父神的一方面是他遵行父神的旨意，但是他遵行父神的旨意使得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我们能够结果子，因此就叫父能够得荣耀。所以耶稣叫父得荣耀的一部分就是从我们这方面，我们因着他结果子来使父得荣耀。那我要强调这一点呢，就是要强调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好像很有见证，好像我们可以荣耀神。我们之所以荣耀神，其实是因为子所完成父交托给他的使命而使神得荣耀。而我们的结果是使神得荣耀，乃是透过子，透过子完成父神的使命，父神所交托给他的使命而使父神得荣耀。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对于荣耀神，我不知道大家你的定义是什么，所以从这里来看，荣耀神什么是真正荣耀神？唯有遵行神的旨意才是真正荣耀神，不是我们今天人所定义的。我们人常常用世界的价值观来定义什么是成功，我们就以世俗的成功来定义，这样子是叫神得荣耀。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逐日崇拜的经文就讲到保罗，他认为真正能够夸胜，使基督夸胜，能够荣耀基督的，是因为他效法基督而受苦，是因为他成为那个囚犯，那个定死刑的囚犯。所以我们真正荣耀基督是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可能会有逼迫，可能会因此要殉道，可是这才是真正荣耀神。好像父母跟儿女，如果儿女非常听从父母，儿女完全照父母的意思去做，这个父母一定觉得非常得荣耀，因为这个儿女是这样子的来听从父母的教导。那么所以呢，耶稣说我们既然住在他里面，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真的是在凡事上多多的顺服遵行神的旨意，那么父神就可以因此得到荣耀。所以呢这一切真的神得荣耀，不是我们人做了什么，这一切都归荣耀于神，是子完成了父给他的使命，就荣耀了父。我们的结果子只不过是子的工作的一部分。那最后为什么灵修生活重要？耶稣说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多结果子，证明我们是耶稣的真门徒。多结果子是真门徒的记号。相反的，不结果子就有被烧毁的这个威胁。第六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个被烧毁的这个威胁是很严重的一件事，不是只是地上的生命结束，这个是指到最后的毁灭。那所以多结果子是一个真门徒的记号。人如果不住在基督里面，这个枝子就不在这个不跟树连结，所以就不能结果子。那这个枝子就会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就要扔在火里面烧，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警告。相反的，假门徒就是不结果子的。那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来读一下最后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1节到第23节，这也是耶稣他跟门徒讲论天国子民的品格，天国子民的道德生活的标准。他在末了他提出的警告，他警告说有两条路，一条是宽的，一条是窄的。他警告有假先知，但是21节到23节他警告有真门徒和假门徒。21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里耶稣就给我们看到两种门徒，他们口里面都称耶稣是主，而且很热切地称耶稣主啊主啊。但是耶稣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因为只有真门徒才可以进去。那这里真门徒的特质是什么呢？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真门徒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以我们刚刚说的葡萄树的比喻，真门徒就是多结果子的，因为多结果子的人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所以同样的，只有真门徒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也就是与基督有生命的关系，能够多结果子的人，这样子的人将来得以进入神的国。但是这里也有假门徒，因为他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他们口里也是很热切的称耶稣是主。他们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奉你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没有否认他们做的这些事。耶稣的门徒，耶稣差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也是奉耶稣的名传道，奉耶稣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行许多的异能。耶稣并没有否认这些，但是仅仅有这些是不足够的。他们很急切，因为那一天只有耶稣他有权柄决定谁可以进神的国，谁不能够进神的国。而耶稣说，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这些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耶稣并没有否认他们是奉他的名做这些事情，但是仅仅有这些是不足够的。他们显然没有果子，他们显然没有果子，因为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所以他们将要被拒绝在神的国之外。因此我想灵修生活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很关键的。我们可以欺骗自己，我们不能欺骗神。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欺骗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只看到在教会的一面，我们只看到礼拜天的一面，我们看不到礼拜一到礼拜六。也许我们的配偶可以看见，但是呢，神他是鉴察一切。我们有没有真正是有基督的生命？如果有基督的生命，我们跟基督有这样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有永生，我们就要这个生命的关系是要维系的。枝子不能够离开葡萄树，这个维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我们要住在它里面。我说这是一个命令式，所以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住在它里面，我们就要借着我们的灵修生活，我们来住在基督里。我们若是住在它里面，我们基督的生命就可以透过我们结出果子，我们就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将来我们才得以进入他的国，或者说我们将来可以得到完全的永生。但是如果我们有所谓的恩赐啊，所以曾经有一个人说，先知，如果一个先知他虽然是借着神的灵来说话，但是他自己却没有活出一个符合神旨意的生活，这就不是真正的先知。我们看到巴兰也是先知，巴兰神也透过他，神的灵，因为这个摩押王要召巴兰来咒诅以色列，这位巴兰他也是神的灵透过他来说话，但是这位巴兰很明显他是为利往错谬的道上直奔。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犹大书都说得很清楚，这个是个假先知。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这个灵修生活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性。我们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讲到葡萄树跟枝子的这一段教训，我们真的能够听见耶稣所说的，盼望我们可以来当作一面镜子，来反照我们自己，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有，我们有没有继续住在他里面？我们唯有住在他里面才能够结果。所以在第五节耶稣说，你们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可能可以在外面长大，可是那不是果子，那是死的结晶，只有从里面生命发出的才是果子啊！我想一个真正跟基督有连结的人，他知道他不是马上变成完全啊，但是他知道他所行的是不是凭自己所做的，还是因着基督借着圣灵所活出的果子，那这样的果子才能够真正让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将来也才能够真正进入神的国，我们也可以真的有一个有效的祷告的生活，我们可以更多的结果子来荣耀神的名。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只有说求你的圣灵来开我们的心，求你向我们开恩，怜悯我们，使我们真正能够明白你的话。如果我们真的听见你的话，我们知道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我们不敢做一个只是挂名的基督徒，我们不敢只是口里面称你主啊主啊，但是我们却 完全没有住在你的里面，没有完全不断的依靠你来过我们的生活，过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没有果子，我们所有的只是外面的增大，我们有的不是生命的果子。天父，我们真是求你来帮助我们明白这样的真理，也给我们能力，因为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是活的生命，绝对不会使我们对你的话，对与你同在没有一个渴慕。我们里面如果没有这种渴慕，我们如果爱这个世界过于爱与你相交，我想我们真是要害怕了。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你的生命在里面呢？恳求主，你真的是来帮助我们听见你自己的话，也让我们真的是悔改，来真正的转向你，来信靠顺服你，一个真诚的转向，一个真诚的信靠，好让我们真的能够住在基督里啊，这样子结出许多的果子，使主你的名能够得到荣耀，使父的名能够得荣耀。主啊，实在我们只有说求你向我们施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你的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